第六章第一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心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凡有外人来吃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啊！这其实跟前面的还是连在一起，就是神给的丰富，最丰富的真的是，真的是一个在敬畏神之下的一种喜乐的享受哈。这个祸患，神赐他这些，不管是像得到遗产一样的，或者是很努力工作来的，物质上所有的不缺，但是身体上不足，或者身体也能享受，而心灵不敬畏上帝，那都是麻烦的事哈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说神给我们的缺不缺哈。路加福音22章35节，耶稣说，我曾经吩咐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钱，不要带钱囊，那么你们有什么缺乏没有？门徒说没有，然后耶稣说，但是如今你们要卖衣服买刀，要预备钱囊。这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全然信靠上帝，遵循神的话，这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原则，但在遵循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个方式有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有刀，有的时候需要钱囊，那就我们都可以灵活的运用哈。那我们信靠神的不缺，诗篇23篇第1节，只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都不缺乏，甚至在任何的艰难状况下我们也不缺乏啊。申命记2章7节说，你们在旷野的40年哈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缺，在一个很艰难的地方，甚至这40年是一种神的处罚，也都不缺乏哈。那这种不缺乏是因为有主哈。另外有一种的不缺乏，就是这里的不缺乏，这个他物质上很丰富，可是他对神并不认识。那么这种的缺乏呢，就是一种虚空了，就是你赚了一切，你得到一切，对你没有帮助，甚至这种丰富使你更认为不需要上帝哈。诗篇17篇14节啊，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，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啊。这神给他们真的好多，而且是神的财宝，你把你的财宝，所有的财宝都是神的了，充满他们的肚腹，而且让他们有儿女，而且还有更多的财物给他们的婴孩。那么诗人就说，救我脱离这种情形，这种情形有什么要救的，我们巴不得进入还来不及了，有这么多吃不完喝不完。我想从经文来看，就是第一个，这种人会自大，会成为一种恶人啊。那么对人是很邪恶的。第二个，这种人会忘记上帝。当然第二种也是，第二种是更重要，因为神给的财宝叫人觉得有，他就真的是不敬神也不爱人。那么他只希望一件事情，我在义中见你的面，我信靠你啊，走正路，我能够，这里如果说复活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能够见到神的形象，我们知道你在我右边，我就满足了哈。诗篇73篇第7节也讲到说，这个世界上富足的人哈，非常的，他东西多的不得了，但是主醒了看他们像梦一样，不是他们醒了看自己像梦一样，就是好像拟人化的写法，主有一段时间好像睡觉，其实主没有睡觉，主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们会看到他们所有的只是一场噩梦哈。好，回到第二节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反有外人来吃用。那这个虚空并不是外人就有福气了，其实都是虚空，只有认识主才好。第三节，人若生100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说，那不到喜而落的胎比他倒好，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。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，那人随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那这里他已经用了各样的方式来形容人所能形容人间的好了，就有100个儿子，有很多的岁数， 我想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，赛特的后裔常常就是这样子，哇，活到八九百岁，生儿养女，那么多孩子，能够都养得起，很富贵，然后很长寿。那么，但是第一个心不得满享福乐，什么叫不得埋葬呢？那么一个就是说他的最后死前那个状况很不好，可能是突然碰到了什么灾祸。另外一个可能是不得埋葬，会不会是就是太多的富裕，太多的儿子，而没有敬畏神的心，这些儿子也因为要争那些财产或者享受这些财产，根本也没有照顾到父亲，连死都没有去照顾到，也就是生和死有这么多东西没有办法享受，只有一些像我们昨天讲的看得到的可以炫耀的东西，但是没有享受到。你不觉得今天也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哈？是东西真是多，但是他没有享受得到，他没有享受。那么作者用一个比喻，就是说还没有到期就落的胎比他还好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你在世上最少还有一点荣华富贵嘛，为什么那个胎比你还好呢？因为你世上荣华富贵没有让你享到福，只有很多的忧患、担心、生气、担忧，看到儿子的争执，看到自己这么多东西，然后因为忙碌要维持一个庞大的事业帝国，就更没有时间享受了，因为怕这个帝国被人家抢走了，所以这个帝国这个大公司叫你更忙更累更不能享受，那就真的像托尔斯泰小说里面的魔鬼给人的东西，就不断的饮鸩止渴，不断给你更富裕的东西，叫你更不能享受这些富裕。公司更大，叫你更为公司担心；小孩更多，叫你更为小孩担心。啊，希望他们都要有成就，有成就更为他们担心，希望他们成就更大，就这么编一个网罗了。那这里就把福气跟一个东西做等号了，就第五节的安息。你没有安息，为什么那个胎比你好呢？那个胎有安息，你活着就是焦虑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你有一千年没有享福，没有享安息。各位，我们当然说所有神的恩典都要记得，不只是安息，但是我们就说所有神的恩典也是互相可以几乎可以用等号的，安息、平安、喜乐、自由、丰富，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们能够很平安。那在工作的时候，在老年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都有安息。不是我们中年老年才不安呐，才惧怕，才为选举或者是经济在不安。我自己想想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很多恐惧的事情？那我们小时候最恐惧的，我觉得当然就是学校功课嘛，很害怕啊，联考的压力啊等等。日光之下无新事，现在有各样的变化了。人的恐惧没有减少。第七节，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这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真的为口腹，如果今天再讲多一点穿着，再讲多一点房屋，再讲多一点那个汽车，但是不是都有了吗？有了还是不能享受啊，心里不知足啊，心里没有安全感啊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安息。那这样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？就这个穷人在众人面前，就是就算这是一个智慧的穷人，就算一个在世上聪明的人，这个智慧如果不是敬畏上帝的话，那都没有任何的长处，就是什么都一样。第九节，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哈，眼睛看得比妄想的好哈，就是心，眼睛看到了，我想有很多的制造欲望的时候，眼目的情欲并不好，但是眼目会制造情欲，不是眼睛的问题，是你心中，所以最邪恶的还是我们的心，最需要防范的还是我们的心，不是你看到一幅色情的画面的问题，是你心中是不是走在正路上。当然我们不是否认外面的这些刺激也是我们要防范的，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且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。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这里起了名并且知道何为人，我想都是那种智慧的人。那么智慧的人能够看到这个早已起了名，就等于成了定案了。早已起了名也可以说他很懂得历史，他知道历史的教训，他看到现在总统或现在董事长所犯的错以前的人也犯过，他都知道，他也知道人是什么。但是呢，他如果不是在顺服上帝的时候，他只觉得就是或者说对于其他宗教的智者，他觉得不能跟那个命运相争的时候，那也是没有意义。那我们不是跟命运相争，基督徒更不相信命运，我们不是跟神争，我们是顺服神的带领。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与他有什么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虚度的日子像影子，影子是不真实的。不过我们在列王记上最后一章，大卫讲我们一生好像一个影儿，那个是正面的。那个正面怎么讲呢？就我们现在日子是具体而为的描述了，那个影子就是一个轮廓，我们以后永远跟主在一起的生活，那这很有意思了。如果我们都过一样的日子，我们跟不信主的人都在这个世上吃喝嫁娶，但是他们是一种影儿，就是空的，没有意义。我们是一种影儿，就是预表将来会更好的。那我们的影儿是一个好的影儿，他们的是没有益处的。这个世界上也不能，没有人能告诉你身后日光之下有什么事。事实上也可以讲啊，因为圣经上有告诉我们我们以后会怎么样，问题就是我们信不信了，我们信了有没有把这个当话。